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么大家经过了进食的祷告，可能感觉到疲倦啊。那么这一堂的聚会呢，我们要仰望神加给我们精神力量，我们从主的话语中来领受，来学习关于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见可以叫做圣灵章的经文。在圣经里头，有些章可以给它特别的名称的，好像临前十五章可以叫做复活章，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可以叫做爱章，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可以叫做信心章，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呢，可以叫做圣灵章。那么在这章经文里头，使徒保罗将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并排在一起，一对一对的讲述给我们听，这是很特殊的一种的结构。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形成一对一对的重点，而且是很重要的重点。一个研究圣灵工作的人必须好好的注意来分析领受这一章所说的。在保罗所讲的这一章的信息的后面是有旧约的根据，也许我们先把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与此有关的经文来看一看。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十四章，利未记第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利未记十四章十四到十七。祭司要出些数千计的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数千计牲的血上。在这里提到，当一个人得到了洁净，来到祭司面前要举行一个洁净礼的时候要做的事，这个祭司要将两样抹在这个得洁净的人的身上，先是抹血，后来跟着抹油。血和油抹在这个人身体上同一的部分，就是在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三处地方，先抹血，跟着抹油。那么为什么抹血之后还要抹油呢？血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抹油？那我们知道，在预表血里面，血在旧约中是预表基督的赎罪之功，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油呢，是象征圣灵的工作。那么既然有了基督的宝血的工作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加上圣灵的工作？抹了血又抹油，而且呢，血和油是抹在这个人的同样的三处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说， 主耶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互相配搭，是完全的救恩的两个要素。圣灵的工作不是独立的工作，所以呢，先磨了油，先磨了血，先磨了血，然后再磨油，磨在同样有血的地方，那就表示血为主，油来配合。基督的工作是基础，圣灵的工作是根据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而做。换句话说，圣灵不灵另其门户，圣灵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不能离开基督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了主的工作，基督的工作赎罪，然后有圣灵的工作，使这个赎罪的这个之功的实际的果效透过圣灵发挥出来。所以两者是互助互成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旧约的信息的背景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基督和圣灵工作的配合，很清楚，有一个平行的两条线贯穿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虽然很明显清楚，但是读的人如果不留意的话，可能还没有发现这两条平行线。发现之后就立刻感觉很明显很明确，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而有的一个观念，乃是在圣经经文本身里面清清楚楚表达出来的。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这里提到基督耶稣，又提到圣灵，那么这两样配合起来呢，完成了是双重的脱离罪，双重的脱离罪。第一重是脱离罪的刑罚，第二是脱离罪的权势。借着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借着圣灵的赐生命圣灵的工作，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罪的刑罚和脱离罪的权势是两件事。有的人信得主，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他就脱离了罪刑，不至于受灭亡的这个审判。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在生活里面还受罪的辖制，罪的权势在他身上还有作用，而且有的时候很清楚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将这两方面解决罪的问题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再仔细的看看这两节。第一节，如今呢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就是不再受罪的刑罚。从哪里得到的呢？在基督耶稣里，很清楚，这是基督的工作。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就是脱离了罪的权势，罪的作用。这里特别将圣灵的工作提出来，而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完成，所以圣灵的工作和耶稣基督的工作连在一起，而且以基督工作为主为基础。圣灵，我再说，从来不另其门户。所以如果一个人把圣灵的工作看作在基督之外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工作，就错了，就是违反了圣经很重要的信息的真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你看旧约，一个得洁净的人，有了血涂抹以后，还有油涂抹，两样合在一起，完全的洁净，脱离了罪的刑罚，又脱离了罪的权势，不再被捆绑，得到释放。好，这是基督与圣灵工作的配合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配合完成了双重的义，我们的称义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诚意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再说，基督的工作是我们诚意不被定罪乃称为义了，这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但是一个诚意的人，称为义的人，只是得到了诚意的地位，在事实上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成就义的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第三节，律法既然既因肉体软弱有时候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三节，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是我们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是我们信了基督就可以称义，有称义的地位。但是第四节跟着说，是律法的义成就，不是称了，这是成了，这是事实了，不单单是地位的。怎么样得到这个义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肉体。那我问大家，有听清楚吗？还是不清不楚呢？清楚了，清楚了。好，就是你还感觉不清楚的话，可能再仔细的看看自己啊。我们不能再重复讲了，再重复讲我还是讲一样的，所以重复没有用。好，那我们看第三方面，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配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有双重的脱离死亡，双重的脱离死亡。第五节，因为随从圣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是生命平安。在这里提到死，那么圣经中提的死也有两种，一种的是永死，永远灭亡，那个永死； 那么第二种的死呢，是死的形状，是死的形状。第六节这样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我们要问问题了，一个基督徒每一次体贴肉体他就死一次吗？他就灭亡一次吗？当然不是。那么但是这里为什么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呢？而针对着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所以脱离永死是一件事，脱离死的形状、死的样式是另外一种死。举一个例子来讲，有的生物冬眠，这个冬眠的时候它在它的洞里巢里好像死了一样，没有生命的动作啊，但是没有死，没有死，但是没有生命的表现，是死的样式。你像冬天的树，枯黄的颜色和一棵死了的树颜色一样，但是这棵树没有死，还有生命在它里头，虽然没有死，但是像死了一样，颜色和死了一样，没有这个叶子，没有果子，所以那是死的形状，死的样式。那就是说生命是有但是没有作用，有生命但是没有生命的作用，好像死了一样。有的基督徒重生得救了，但是你照看他的生活的表现，你感觉不到他有生命在里头，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样的生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两节就看见，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脱离永死灭亡的死，但是有了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脱离死的形状。所以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好，有了基督的工作，就加上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又脱离死的永死，又脱离死的表现。那么这个基督徒是活生生的基督徒，人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有的基督徒我们真是见到他们的表现的时候又问号，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生命啊？重生都没有了啊！那样发问是很正确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现象确实叫人打个大问号。我们需要基督的工作，绝对需要，但是同时也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去行事为人，这样就有生命的表现，就是丰盛的生命，同时带来心灵里面的平安，生命平安。那么我们再看第四对的对比，那就是双重的和好，与神和好。我们看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么在这里提到 如果一个基督徒体贴肉体，他就与神为仇，就不是与神和好。与神为仇和与神和好完全是对立的。那么一个基督徒信得住，十字架已经成就了和好，是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那个和好又是地位上的和好，事实上他行事为人还是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这是可能的，可能的。那么圣灵工作产生什么果效呢？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这里是个一转，一转，把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再一次做一个对比。单单有地位上与神和好的人，他在生活中还可能与神为敌，还是属肉体的，但是神的灵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也就是与神真正和好，这是双重的和好，在地位上和好，又在生活中与神和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对的对比，我们先读经文第十节十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十一节，然而，然而，就是一转，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很清楚啊，很清楚的对比。第十节是讲基督的工作，十一节讲圣灵的工作。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人信了基督了，基督在他的心里了，他怎么样呢？心灵活了，身体呢因罪而死。心灵活了，身体还是死的，很清楚啊，很清楚。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好，两件事，第一件事，心灵活了，身体还是死的。第二件事，心灵活了，身体又活了。这就是这两节的对照的重点。十节是基督的工作，十一节是基督里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的肢体活过来，不但灵活过来，我们的身体的肢体代表我们具体的人生也活过来了，有复活的样式，有新生的样式。第六对对比，那就是双重的父子的关系，双重的父子的关系。十二节到十五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看在这里的对比也是很清楚，这里提到两种的儿子，第一种的儿子是有奴仆的心的儿子，第二种的儿子是儿子的心的儿子，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人他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什么心呢？害怕。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是怕的关系，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爱的关系，不同，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灵引导一个人在他的心中工作，他与父的关系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态，是个爱的关系，超越的惧怕奴仆的心态。所以有的儿子是奴仆式的儿子，有的儿子是儿子心态的儿子，而这两者之间的分别也在于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有儿子的心的儿子。那么这两节圣经呢，和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就有连带的关系了。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么这个要对比上文说的第四节到五节，既知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再讲到圣灵的工作，使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叫我们呼叫阿爸父，是个儿子的心态，不是说父亲，是阿爸父。这是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是生命的关系，是个生命的流露，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所以他与父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亲切的爱的表现。这里两个字呼叫，呼叫是个很强的字眼，这里不是说说阿爸父，不是，是呼叫阿爸父，很强的一个表达的字眼，那就是生命的流露。可在这几节中间的比较之下，我们再次发现两种儿子，一种是有了儿子的地位的人得到儿子的名分，第二种是有了儿子的心的儿子，呼叫阿爸父。所以这里名分和儿子的心成为一个对比，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分别，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由于神有好的关系的基督徒能够在心灵深处体会到的了解到的也能够确定的一件事实。我们再看第七对的双重关系，那就是双重的证明，双重的证明，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六节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不是单单我们的心这样的感受，同时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中加强这个感受，所以是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做见证，这样我们就确实的有把握。那么这个把握的对象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事实的地位有很重要的内涵、含义、内容。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是承受者，是神的后嗣。就是重复的讲，是后嗣，神的后嗣，又再讲讲次和基督同作后嗣。你看这个三次的重复是三重的加强语气 ，a threefold emphasis。这是 absolute assurance。最后的一句告诉我们那个结论。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我们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证我们将来的结果是的荣耀，有把握，知道将来如何，不是知道如同不知道那样糊里糊涂的。人说是就是是，人说不是也不是，里面没有内在的把握，心灵深处的证据。现在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与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感觉同证，我们不再单靠我们的感觉，乃是有圣灵给我们的属灵的把握，我们将来一定和基督同得荣耀，承受他的一切的福分。也这个把握很重要，很重要。凡是在患难中得胜的，凡是在生死关头坚定的，凡是乐意为主付代价的，都是有这样的内证，内证在心里。所以在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说，我看见神的荣耀，有基督在他的右边。这是圣灵充满给他的灵的看见，就是他为了那位基督死牺牲生命所宣道士，这位基督在神的右边，而且站在那里。有人说不是坐在那里，是站在那里，表示欢迎斯提凡回家。这样的讲法也有他的意思呢。所以那个感受是心灵深处不需要其他的保证，保证圣灵的工作的保证，所以他能够在那里最后的祷告和基督一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蒂芬说，求主不要将这罪加在他们身上，因为看见了荣耀的基督，所以有这样的属灵的大量，基督的爱，圣灵将神的爱交换在我们心里，圣灵将 主的爱浇灌着斯提凡心里，他也能够和基督一样饶恕仇敌。所以这个确知，这个 deep strong sense of assurance 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再看第八对的对比，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在这里提到双重的果子，双重的果子，这里提到圣灵初结果子，那就是一个人借着圣灵的重生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这个果子是初果，初果在圣经里头有几种的意思哈。第一种的意思就是在某一个地区最早信主的叫做初结的果子，好像罗马书十六章末了一段所提到的那个姊妹。第二个意思呢，初熟之果，最好的果子，最好的果子。那个这个意思呢，是在启示录十四章提到那144,000人，他们是跟着耶稣基督，基督往哪里去，就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跟着羔羊到哪里去。他们是初熟的果子，14章第4节到第5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来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里提到他们是圣洁的，这个未曾沾染妇女是一个属灵的象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说的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那个意思，贞洁圣洁的生活。天主教是讲这节圣经杰作神父修女没有结婚的，但是我们知道结婚不结婚不能决定一个人圣洁不圣洁，不能决定他与基督的关系。所以这里说的童身是一个属灵的贞洁的意思。他们还有一个特色，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从这句话我就有一个感受，可能不可能这里说的144,000人呢，就是宣教士。宣教士一定很喜欢听这个话，但是呢，事实上我自己 的看法就是这144,000人是历世历代那些献上自己，无论基督要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跟着基督去。这特别提到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有一种影射的意思，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那些接受主的差遣往天涯地角去的宣教士，很有这可能，很有这可能。所以这些人是跟定基督的，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没有谎言的，
完全真诚无为的，没有瑕疵，是个很高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些人一个名称就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的果子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果子，最好的果子。那么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刚才读的23节圣灵初结果子，那就是圣灵的工作的第一步，第一个阶段，他们得救了，重生得救，圣灵的第一步的果子。但是还有后来要完全成熟的果子是什么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身体的属，那就是得到属灵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不是单单这个心灵得救，乃是整个的人得救，完全的得救。那么这就是常常英文所说的 full salvation， 完全的丰满的救恩。好，在这里提到圣灵啊，初结果子，然后再提到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得到属灵的身体，那是圣灵的最高的完成的工作。所以这个双重的果子得救，也是个宝贵的果子。但是一个人心灵得救，他的身体可能还没有得救，就他的具体的人生还没有得救。那么再进一步的一个对比呢，就是我们现在得救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还有叹息，最好的基督徒还会叹息，灵性最高超的基督徒还会叹息，我们得到的救恩还是部分的救恩，一直到将来身体得赎，得到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完成了的，充分的100%完成了的救赎。所以我们还在等候那个完成。所以这是双重的果子，我们得到了第一种等候，第二种。那么第九对啊，已经到了3点了哈。好，那我只是提出来，你们一记就结束了哈。那么这个第九对呢，是双重的代祷，有基督为我们代祷，有圣灵为我们代祷。基督的代祷就是在下文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那么然后第26节提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代告，是圣灵祷告是为我们的软弱，基督的代祷是我们的称义，双重的代祷者，感谢神，感谢神，完全的代祷。那么跟着第十对，那就是双重的预定。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这个得到基督的模样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像基督。那正是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的，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变得像主，是那个如同的翻译是不是太好， 有的英文的圣经 even as, even as, 正是正是借着主的灵变成的，不是如同的意思，是那个翻译是这个是有些问题，是圣灵什么像基督。好，还有双重的得，双重的获得，是最后了，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双重的得，就是得称为义和得荣耀，称义和得荣耀这程度上还有分别呢。不但称义，还有得永恒的极重无比永远永远的荣耀。好，这是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个配搭，配搭。我们追求的就是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得以完成，我们就有力来见证基督，荣耀神，我们有力来侍奉，有力在我们的灵程当中与神的关系当中有美好的表现，那是属灵的能力的全备的意义。属灵的能力不是单单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还有 the power to be, not just the power to do, but also the power to be. To be 是我们的本质，你的灵性， to do 是我们的工作，而工作是建立在我们的本质上。这是我们从这张圣经所领受的，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完全的恩典，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你在基督里完成了这双重的恩典，使圣灵和基督的配搭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到这样宝贵的全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恩大爱，感谢不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够继续的延长，能够让神的仆人给我们更多的宝贵的这些的体会，这些的心得，这些的看见。那我想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特别的来把握啊，主的仆人，我刚刚特别问他们几位，他们都愿意把这个时间再让出来，让我们各位再在主里面一同的来提问，来提出来，以便于滕牧师能够更多的来给我们大家继续的在属灵上面有帮助有教导。所以我想我们领受了刚刚的信息，我们这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安静，再把刚刚的这些的神双重的福分在我们身上，我们稍微有一些的回想，有一段时间的默想之后，我们大家就特别是还有哪些地方你不太清楚，或者是在属灵的追求路上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对于刚刚的信息你觉得哪些地方消化的还不够的，请赶快赶快把握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直到四点之前到这个四点钟之前，我们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下面稍微有一点时间安静，我想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来思想，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消化这些宝贵的信息。那同时你也可以思想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赶快要抓紧时间能够提出来。我们先一起有一些的安静，实在你圣灵的光中看见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谢谢主，你全备的救恩，你用血用油来膏抹我们，膏抹新约里面的祭司，就是你自己所爱的儿女，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的血使我们得赎、得救、得称为义、得脱离死亡、得与神和好、得心灵复活、得称为儿子、得被证明，也得承受这个永生的果子，得主耶稣基督的带导，得神的预定，照样圣灵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得成就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脱离死的形状，真正能够在生活当中与神和好，不与神为仇，使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活过来，有复活的样式，有一个儿子的心在我们里面呼叫我们的阿爸父神，让我们一同来证明是属神的儿女，有神的产业。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也预定我们有儿子的模样。父神，为着这样丰富的恩典，我们实在献上要感恩。主啊，让我们再次得到我们得救的确据，让我们知道圣灵不止息的能力是我们更新的目标。我们跟从圣灵，我们就一定能够心思意念变化而更新，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神丰富的应许和预备。谢谢恩主，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你实在是那一位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握这样的机会，主的仆人好几位今天都在我们当中，特别藤牧师这个在我们当中，这样宝贵难得的机会，就请各位抓紧时间发言，不一定长，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们特别要请藤牧师、王牧师、苏牧师、李牧师，好多位的牧师，我们请他们来给我们回应，好不好？下面请大家把握时间。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藤牧师讲的内容，就是复活的问题。刚才讲到双重的复活，就是一个是基督的工作呢，身体心灵活了，然后因为圣灵的工作心灵活了，身体也活了。那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是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或者是说在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是不顺服圣灵的话，似乎身体就是还是因罪而死吧。这是我自己的，可能也可能我理解的不对。但是我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对不起，我稍微再翻一下。对不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能保守。那这是我就。自己的体会，好像就是神应该是我们的信徒呢，也身体也应该复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就疑惑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另外一处经文，我现在已经忘了，就是无论善恶都会复活，作恶的复活定罪，行善的复活好像得永生吧。因为我圣经也不是特别熟，就是这块我就有点疑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是灵魂和就是前头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心灵是不是一回事？
好，对，我有声音吗？
有
哈。刚才看的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0节11节，那里说复活是我们的复活的人生，不是将来那个从那个身体的复活，那个主来的时候复活得到属灵的身体，不是那件事，是我们现在复活但我们的心灵信的主的重生了，那就是我们的灵活起来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具体的人生，还没有这个活的现象，还是为罪所用心灵的重生， 但是身体没有新生命的作为表现，是这个意思。我想大概你把那个复活呢想成了那个将来我们的主来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变成属灵的身体啊，那样就那就不对了啊。但这里是另外一个意思，是都是今生的现在的。我们的身体是代表我们的具体的人生，四肢百体，我们的手做什么，脚怎么样，我们的眼睛怎么样，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口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四肢百体的有生命的具体的表现。
这里的心灵和那个铁萨罗尼迦前书的灵魂是一回事吗？
啊，那个是祝福，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祝福哈，神、圣父、圣子、圣灵，那个祝福啊，是你的身、魂、灵都蒙保守啊，所以那是代表整个的人都得到保守，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起做的工作。那里没有将圣灵和基督分开来说的，一起讲的，是你的问题的焦点是在哪里？
我问题的焦点是使用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说爱心是生出来的，那么它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在祷告的时候会跟神忏悔说我们的爱心不够，那这个爱心是要怎么样子生出来的？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生出来的？
那么这里保罗讲到这个爱的产生的因素，三个因素。第一，清洁的心，那就是 pure motive， 一个 纯洁的动机。如果呢你的动机不纯洁的，你这个爱也不纯洁的，也有问题的，可能是自私的爱呢。无愧的良心，那就是如果你不做有愧于良心的事，你才能够发出真正的爱。无为的信心，真实的，不是假的信心，就和神连起来了。和神连起来了，神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神的爱也就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这是三个爱的来源条件：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单单讲这个爱的一个来源的分析，没有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讲的。
我想这有一个问题呢，大概是每一位基督徒，我想没有人例外的，每一位都有这个困惑，都有这个难处。就是刚才滕牧师讲的第一点，第一点，这个基督的宝血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而圣灵就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就是说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捆绑，能够胜过罪恶。那这两点我想我们听的都听得很清楚了。第一点是没有问题了，我们相信主，他就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了得救的人，逃避神的震怒，逃避了罪的刑罚。我们只要真的相信主，主就恩待我们，逃避罪的刑罚了。但第二点，我相信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的难处，就是说怎样能够在每天实际的生活里面不犯罪，实际的生活里面胜过罪的权势。我们都在挣扎，有的是失败，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Yeah， 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有很多，所以我愿意，也不晓得滕牧师能不能给我们 哎呀，这是给大家提供一点这个有什么妙招，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真的脱离罪的权势，胜过。
在这里，我相信，和圣灵的充满有密切的关系哈。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重点按照保罗说的，不在于感觉，乃在于圣灵的管制。根据什么这样讲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个思想背景，就是针对酒对一个人的控制讲的。世上的人喝酒，喝了酒，酒就控制他，所以酒能乱性。平常不说的话，喝醉了酒说出来的；平常不做的事，喝醉了酒做出来的。那是世人的生活中的一个控制的力量，但是用酒来代表。那么基督徒呢，是有另外一种控制的力量，圣灵。那么在这个原文哈，那个酒是酒精 spirit， 圣灵 spirit， 是两个都是 spirit， 所以很明显的是一个对比比较。一般的人是被许许多多的事用酒来做代表控制，基督徒呢不要醉酒，被这些控制，乃要被圣灵控制。圣灵控制就是圣灵充满。我想这是从这个上下文的对比得出来的一个思路上的结论。好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人买了新的房子，旧的屋主要把每一个房间的钥匙交出来，那么这个新的屋主呢就可以开每一个门，他控制每一个房间都在他的治理之下。当圣灵拿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部门的钥匙的时候，他来开，他来管理，那就是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是来追求，如果是单单追求感觉，你感觉可能很快乐，但是那阵快乐的感觉过去了，你是不是能得到释放自由，让你的人生每一个部门让主管理呢？还是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兴奋的感觉，情绪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事实上用的意志交出来交给圣灵，圣灵管理，那就等于圣灵充满。我相信保罗讲这节圣经的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背景。所以顺服圣灵，我们常常是知道，但是没有顺服，所以就不能得胜。那么这个圣灵充满是出路，但圣灵充满的意义我们要掌握。人有的时候是受情绪的影响，你兴高采烈的时候做一件事，你就容易做到，你心情低沉的时候要做同一件事，你很难做。所以兴奋的时候你去来 遵循神的旨意比较容易。但是一个人不能经常的兴奋，是好像这个那是哪一位昨天说的啊，就是这个麦牧师说的啊，这个感受是特例，圣灵充满是常例啊。你一个特殊的例子，那就是有的时候有，是没有了。你把一切都当作特例来处理呢，就问题了。这个常例是我们可以来把人生整个的人生交给圣灵，顺服他，在这个顺服中得胜。是不是顺服他得胜吗？这是保罗很清楚讲的，顺服而得胜。这个胜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式途径，顺服不简单，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到，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这个功课是一生之久。这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同事的问题。
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对于那个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清楚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怎么样清除是圣灵的工作，使得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
圣灵的工作也是在我们重生的生命里面来运行，那个运行的途径谢谢我是站起来就容易讲点那么那个圣灵和我们人生中工作的途径呢，就是经过我们的身魂灵，不是另外开一个地区所以是透过神给我们的人的构造，从这个 structure 来发挥圣灵的工作的产生果效。所以呢，我们常常不能够很明确的来分类，来哪是圣灵做的，哪是我们自己重生以后的那个生命来表流露的。生命的流露是自然的，但是圣灵的工作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还是跟圣灵连在一起。虽然连在一起，不是圣灵一个在我们的旧以后有了新生命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工作。有的时候可以做特殊的工作，但是一般性是按照已经在重生以后的建立起来的渠道。The well-established channels in our rebirth.Reborn life， 那样可以这个就是在新生命的自然的运作里面就有这个表现力量。有的时候需要圣灵特别的一个感动，特别的一个帮助。所以圣灵有常例有特例，慢慢是用的那两个词句我觉得很好。我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回答那问题。
我有个问题问滕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了你现在讲的这个顺从圣灵，他这个就是基督和圣灵这个双重的都是这样双重的，我就觉得好像是得到一个钥匙，我就想到你上午讲的那个，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所以我想请教你，就上午你说效法基督，当时听的很明白，但是就觉得这事情很难做，是不是在效法基督上也是有基督和圣灵双重来工作，然后基督是为我们树一个榜样，然后圣灵呢来帮助我们去效法，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所要做的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愿意的心？
对，
不能这样。
我想，这个刚才我们看的哈，就是根据保罗自己的话来，他提出来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真的配搭啊。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验当中呢，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在一起的，我们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在神学的知识上知道是怎么样回事，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上常常是配合成为在一起的。就好像人这个灵魂体，灵和魂怎么分？神学上根据圣经可以分呢，这个 spirit soul 什么不同的，因为圣经说呢，我们是这个 trichotomy 是三种因素合成的。但是他们的实际的这个生活中，我们无法分这是灵还是魂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分，那么这个分是在最重要的时候。那么那个如果是完全出于魂的工作，那么就它的意义和灵的工作就有所差别了啊。但是我们无法把一个人完全划分清楚灵和魂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operating spheres， 不可能划分得清楚，所以常常是在一起的，常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所以现在保罗呢，就是从这个他的这个真理上来这样分析讲，但是人基督徒的经验上，我们就很难这样清楚的意义的划分。但是在了解观念上，我们知道，这个知道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不会单单得恩典的一部分满足了。我们看的经文都是把我们带进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信息的焦点，不在于我们去怎么样每一个处境的分析的很清楚，乃在于我们怎么样进入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主耶稣和圣灵合作配搭而完成的。所以不是哎，
我们姊妹最后一个问题，最后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效法基督也是要靠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效法基督。
我就觉得是要靠从这样看来，因为是基督是为我们树立了形象和榜样，但是效法基督好像要靠圣灵，就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
然后那是重点。那我们呢，就是了解了主做什么，圣灵做什么，我们就顺服在这个神的这个计划的设计的那个 pattern 里面啊，我们去求主。你向主求也可以，向圣灵求也可以。在圣经里没有说向圣灵求的这个先例啊，都是向神求、向主求，没有说向圣灵求啊。但是呢，我们也不一定要把那个分得那么严格。用三位一体的神都是神嘛，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讲话的时候说神也好，说主也好，说圣灵也好，那其实我们都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神说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很清楚的与圣灵特别关系的，比方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如果我们祷告说圣灵啊，求你把你的果子结出来，那么这样呢，我相信没有错。但其实也可以想求神，神呢、啊、求你将圣灵的果子在我身上表现出来，这个都没有真正的分别。所以还是要我们的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合作，有恩典预备好，我们还要去用我们的意志来支取。所以我们的这个追求没有被否定，所以在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立志行事是我们立志行事了，但是呢，保罗又说这个立志后面还有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做我们这份立志追求，神使他的恩典来完成。所以我们不必是每一件事都要去这样去分析清楚，我们这样去分析清楚，也许我们分析不起，我们就头昏脑胀，交给神分析更好。是不是啊？
滕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这么多年，无论你在学校教书，都是没有什么 textbooks， 就是圣经。那么到外面讲道教导，都是就是一本圣经。那么我就是想，您作为一个长辈，在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这些晚辈分享，您这一生侍奉神怎么样，就是坚守，就是教导神的话语。然后能够在圣经上打很好的这样根基，就是真正的一生都研究圣经，这正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最缺乏的哈。所以我希望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明天讲道法就是了。
哦，那就不用问了。
滕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基督耶稣是使我们称义，圣灵呢是使我们成义。我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成义，我想能不能解释的更细一点，让我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成义。
啊，那么在刚才读的经文呢，马太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提到哈，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个律法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里面的那个义，那就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义，就成全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那个称义就是不被定罪，所以第一句一开始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所以那个是罪行脱离了。但是呢，下面跟着讲，借着圣灵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那是借着圣灵工作而成的，是我们那个行律法的那个内容，律法的命令，神的旨意。律法的意义也事实上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般的说法。说那样才能成，如果我单单称义不被定罪，但是我不行神的旨意，那么还是这个不完全的这个一个与神的关系的。
那您在这里谈到的成义，那么和是不是就是说成为完全的意思，或者说 to be holy 的意思？
成义就是实行的意思了，称义呢是地位的，一个是生活的，一个是地位的。
昨天晚上大概12:30的时候，还有几位肢体一起在讨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好像我没有看到有一位昨天晚上在的那位姊妹在，我想蛮可惜的一个机会，不过我想也许就带他把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大概是关于这个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还是这个跟这个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能不能请滕牧师也给我们有一些这个教导？
你问倒我了。那么这个一次的救永远的救的问题哈，实在是需要很多很多神学上的讨论，而且在很多很多神学上的讨论之后，还是 open ended， 所以我不能回答。
我有两个问题，可能对初信者有时候提出的问题相当可笑，但是我还是说一下。第一个，在您 说的那句话，就是圣灵充满是常例，感觉是特例。这个时候呢，我现在就是其实在一直寻求着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当祷告跟读经的时候，一种平安的，或者说是那种被 touch 到的那种感觉。但是真跟您说的这似的，大部分的时候是没什么动静，但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是正常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挺惭愧，您说的圣灵充满是常例，但在我这圣灵充满是特例。找借口去躲避那种责任去犯罪是常例。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没有这种权利去向别人传福音？而且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在到了一种什么地步，我就可以向别人去传福音？两个问题，谢谢你。
我的听觉有些不是太灵敏的地方，也许我得到你的意思的至少一部分哈。你提出来我讲圣灵充满是一个常例，你觉得呢是一个特例哈？
我说那个我也站起来，
你再大声一点。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是在您说那个感觉是特例，可是我在一直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平常的祷告跟那个读经的时候呢，我都是在找一种感觉，这每次我都要感觉那种东西，但是很少。我问这种情况，那大部分情况是没有什么感觉，祷告完了也没感觉，读完了圣经也没什么感觉。我问这是不是正常的？按这个说，这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你找到感觉的时候是特例。第二个问题是，圣经充满的时候是常例。我说过我是一个初信者，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说，圣经充满我的时候呢，是特例，是极少的特例。大部分的情况，我在寻找借口去躲避这种东西，去躲避，好比好像在犯罪啊，就是找借口，给自己找借口，从这种责任里面去犯罪。我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去向别人传福音，说自己的这些事儿？如果不能说的话呢，我要怎么去做到什么地步才能向别人传福音？您听清楚了吗？
我想也许我可以大致上了解你的意思。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误会啊，那我稍微来回应一下。基督徒不凭感觉，凭信心。感觉属于眼见，保罗说我们不凭眼见，只凭信心。那么眼见的，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感受了，就是感受。我们把信心的这个原则立定，然后把顺服的原则立定。我看见了神的话，要不这样做，好，我就用意志去顺服去做。我可能看见那个命令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感觉啊。那么我去做的时候，也没有特殊的能力的感觉。我就是顺服啊。那么这样呢，就在没有感觉，只有行动，顺服的行动的处境之下，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可以得胜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在圣经里头，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下和圣灵的充满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啊。 在《使徒行传》里头有这个十次提到圣灵充满，那提到圣灵充满的地方都是与我们的灵性的程度有关系。圣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就好像这个在撒玛利亚腓力在那里工作，那么圣灵降在有的人身上就有神迹，就有特殊的感觉啊。那么那样降下只有四次，都是福音到了一个新的地区所发生的事。福音到了撒玛利亚发生，这个圣灵降下在他们身上。福音到了以弗所，有圣灵降下在人的身上。到了该撒利亚，当彼得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还没有讲完，圣灵降下，和他们的灵性完全没有关系。他们刚刚听，灵性的程度完全没有，但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讲方言的。那么只有一次，这四次当中只有一次是两样都有，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又是降下又是充满。那么充满一般来讲是与灵性的程度有关，降下呢是与感觉有关。那个降下在这三个地方都是福音刚刚传到，所以将五旬节的情况重演，因为那些地方还不晓得圣灵降临，所以呢圣灵降临的那个情况重演，有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十次的将圣灵充满，除了五旬节那次之外，九次都是与灵性的程度有关。所以呢我们的灵性的程度不是靠感觉才长进，不是靠感觉才得胜，我们是靠信心和顺服。所以圣灵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有降下，好像约翰卫斯理在这个卫斯理领导的大复兴运动开始之前，在18世纪1739年，在他的日记里头记载，60个童工通宵要祷告，祷告到早上3点钟，圣灵被圣灵充满，他们又是充满喜乐，充满歌唱，充满敬拜，就叫做 The Wesleyan Pentecost， 五旬节中的这个卫理宗的五旬节。那么那是特殊的情况，就是在一个运动的开始，一个大复兴运动的开始，就好像莫拉维亚弟兄会在德国，他们10天禁食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他们就开始了服事福音运动。在头10年里头，就差遣的宣教士到4大洲，在跟着的120年当中，他们差遣了2150几位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区，所以那是神特殊的工作、特殊的运动的一个赐下的经历。但是卫斯理带领的大复兴运动只有那一次是这样的特殊的经历，其他的都是借着信心顺服努力传福音，圣灵随着工作而成就的。所以这个特例和常例这两个名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的灵性的生活是靠着神的话，靠着信心，靠着顺服， 不是在特别感觉的时候才去顺服才去做，就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重生了的意志，重生了的理性，重生的感性啊 ，reborn will, reborn intellect, reborn emotion， 可以产生在神话语中的工作作为啊。所以，灵恩运动啊，是它的一个趋向，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一直都在那个感觉的处境之中，如果感觉没有了，那个力量也没有了，还是建立在感觉上啊。我相信的不是神的最高的一个层面啊。但是有的时候，神赐下一个种感觉有帮助，这是真的，但是不能成为一直依靠的一件事情。
我想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是在感谢神为我们差派他自己的仆人来解开我们心中很多的疑问，把神的话神的亮光放在我们心里，愿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每一位里面做工。